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当下的伊朗看中国社会的不满和反抗，第二个是美日国防部长会谈应对中国，第三个是你有肺结节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13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1月13号宣布撤销索马里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要求他们在3月17号之前离开美国。目前美国持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索马里公民有4000人，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超过10年，他们在美国有家庭有工作。那么川普政府刻意打击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明尼苏达州有全美最大的索马里社区，有8万名索马里移民，他们绝大多数是美国公民。那么几个星期之前，有博主发视频指控明尼苏达州索马里人经营的日托机构存在福利欺诈。明尼苏达州的官员指出，没有发现证据支持有关指控，但是川普政府以此为据。那么部署了2000多名特工，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搜捕行动。1月7号，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探员枪杀了一名当地居民，37岁的古德。古德的死引发了全美范围之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月13号晚上，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联邦大楼外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现场一片混乱，抗议活动正在迅速的升级，但是司法部没有对枪杀古德的特工展开调查，反而对被害的古德和他的伴侣展开所谓的刑事调查。为此，明尼苏达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6名检察官辞职抗议。明尼苏达州政府1月11号宣布起诉川普政府，要求阻止川普政府在明尼苏达州大规模部署移民执法人员。迄今为止，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已经在明尼苏达州逮捕了2000多人。川普政府的做法显然超出了社会公义所能接受的尺度，我们谴责这种政治操弄，这是第一。第二，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1月13号在夏威夷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台海有事和朝鲜核威胁，希望强化美日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小泉进次郎表示，中国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已经构成对日本安全的重大挑战，希望和美方就日益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达成共识。帕帕罗表示，正在为应对相关情况进行准备，并肯定日本加强防卫的举措具有创新性。分析指出，双方这次互动透露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美日正在把台湾问题纳入双方军事协作的框架。小泉进次郎随后在檀香山防务论坛上表示，中国战机多次以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并且采取多项对日出口管制措施，这是军事胁迫常态化，经济资源武器化。小泉进次郎呼吁强化美日同盟，正面应对中国的胁迫，确保地区和平稳定。日本愿意增加防卫军费，在冲绳等西南地区扩大美日的威慑力。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1月13号在檀香山防务论坛上说，美中双边关系正逐渐以战略稳定为主轴，政治互动回暖，但实际情况显示，中国仍然持续在印太地区展现出强硬的军事姿态， 对多个国家形成压力，特别是东南亚、南海以及台海周边。帕帕罗斯指出，中国针对东南亚国家的行动仍然在持续，解放军在不断的试探区域国家的底线。那么中国最近在具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对菲律宾采取越来越强势的海上行动，那么双方摩擦不断，成为南海紧张局势的缩影。第三，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月13号在家乡奈良接待了到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双方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一致同意通过首脑穿梭外交推进日韩关系进一步的发展。抱歉。会谈结束后，高市早苗和李在明一同表演架子鼓啊，这是日方安排的一个彩蛋活动啊。那么韩国总统府表示，这象征了友谊和尊重。那打架子鼓是高市早苗的爱好，他教李在明如何打架子鼓啊，两个人还演奏了这个韩国组合防弹少年团的歌曲。1月14号上午，高市早苗和李在明一起参观了奈良县的法隆寺啊。那么高市早苗亲自为李在明做向导。法隆寺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质建筑啊，采用了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建筑样式啊。那么李在明1月14号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国啊。这是第三、第四。韩联社报道，韩国独立检察组1月13号向法院申请判处前总统尹锡悦死刑啊。检方指控尹锡悦动用戒严手段，试图推翻宪政体制，重建权力架构，构成严重的内乱罪，而且毫无悔意，必须依法从重惩处啊。检方指出，尹锡悦早在2023年10月就和亲信密谋戒严计划，借口反对党推动弹劾削减预算，真实意图则是清除政敌，修改宪法，以谋求长期执政，这是出于独裁野心发动的内乱啊，危害程度远远超越全斗焕和卢泰愚，必须严格惩处，以显示刑事司法体系能够维护宪政秩序。尹锡悦听到要求判处死刑之后，神情淡然啊，甚至露出一丝无语的微笑，而旁听席则一片哗然啊。面对控罪，尹锡悦说，戒严为警告性的维稳措施啊，而且没有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那么除了尹锡悦之外，多名高官也被检方要求判处重刑啊。国防部长金龙显主导了制定戒严方案，调动部队配合政变，被要求判处无期徒刑啊。协助执行的前国军情报司令叫卢向元被刑求30年，警察厅长赵志浩和首尔警察厅长金凤植分别被囚刑20年和15年，理由是严重背离宪法职责，损害警方形象和国民信任。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刚果2025年11月发生了2起和中国企业有关的矿业事故。去年11月4号，中国的浙江华友钴业的公司，他们有一个矿场废水池溃坝，几百万立方米的电解液涌进了当地叫鲁本巴西市的居民区，淹没了几百户民宅。污染河流啊，迫使当地居民逃离家园啊。那么刚果金政府暂停了这个矿产所有的经营活动，要求整改3个月。当地环保人士指出，事故并非偶然啊，这个矿场长期存在污染问题，经常利用晚上下雨的时间排放废水。去年10月15号，刚果金南部叫穆隆多地区有一个叫卡兰多矿区桥梁坍塌，有40多人死亡。那么矿区运营方是有中资背景啊。那么官方调查报告显示， 事故原因是本地个体矿工和合法运营方的冲突。矿工们在匆忙通过一座临时桥梁时发生拥挤，导致桥梁坍塌。刚果金供应全球 70% 以上的钴资源，在刚果金开采钴和铜矿的钴矿和铜矿的公司大多是中国企业。第六，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体检筛查发现肺结 节的患者人数达到 1.2 亿到 1.5 亿。那么肺结 节它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它是在肺部影像检查时呈现的一种小圆形的这个阴影，直径通常在3厘米以下。那肺结 节的成因可能很多，那么大多数肺结 节是良性的，但是少数肺结 节跟肺癌有关，尤其是长期吸烟者和中老年人。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肺结 节人数在疫情之后明显增加？美国陆军研究院前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说，长新冠后遗症和疫苗导致肺结 节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国使用最广泛的武汉肺炎疫苗是科兴疫苗。那么如果你有肺结 节，建议每年要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筛查。这是第六、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国少典医院的监测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呈上升趋势。那么北方省份阳性率明显高于南方，零岁到四岁的儿童阳性率比较高。那么合胞病毒是一种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儿童尤其是婴幼儿最容易感染，可以导致感冒的症状，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下呼吸道感染，比如这个细支气管炎和肺炎。那么成年人感染通常表现比较轻，比如说咳嗽啊、流鼻涕啊、发烧，甚至喉咙痛。不过对于婴儿、老年人和免疫功能比较弱的人，合胞病毒感染会比较严重，甚至要住院治疗。那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合胞病毒的病死率有 6%， 明显低于非典的 50%。 那么目前没有针对这个合胞病毒的疫苗，所以加强防护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一声。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法国最近出现了鸡蛋荒，跟美国一样，商店里的货架上看不到鸡蛋的影子。那么法国出现蛋荒、鸡蛋荒的原因，第一个是禽流感，禽流感导致这个鸡蛋供应短缺。第二个是鸡蛋消费增长的同时，鸡蛋生产没有同步跟上，就是需求在增加，但是产量没有上升。法国全国鸡蛋促销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法国2024年人均消费鸡蛋224美一年。那么近年来法国鸡蛋每年增长 5%，但是产量只增加 1%， 所以就是生产跟不上消费。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星期法国北部遭遇了降雪，强降雪，道路不通，所以呢导致这个超市进货困难。另一方面，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的鸡蛋价格创历史新高。去年12月10枚鸡蛋平均价格是212日元，大概是 1.33 美元。那么同比上涨了 24%。 那么鸡蛋价格上涨的原因是禽流感，还有就是饲料价格上涨。这是第八、第九，新华社报道，上海第一中级法院1月13号判处上海电气集团的董事长郑建华死缓。上海电气集团是上海最大的国企，那么主要是这个生产这个能源装备和工业装备。 法院指控赵建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总共是 1.56 亿人民币，侵吞公款215万，挪用公款借给他人7亿。那么郑建华今年66岁，2017年开始一直担任上海电气的董事长。第十，美国劳工部1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8.7% 和11月份持平，那么不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是 2.6%， 也和11月份持平，不错啊，数据很好啊。那么12月份物价上行最大的推手是住房，那么美国12月份 CPI 维持在 2.7%， 原因是川普其实没有搞那么多关税啊，所以实际上川普政府大规模的豁免关税，所以物价没有涨那么多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美联储将会在1月27号到28号举行议息会议，那么市场预计美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当下的伊朗看中国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当伊朗人民开始反抗哈梅内伊政权，有很多人都在问中国人民什么时候站起来反抗中共啊。网上有帖子说，中国人的反抗阈值极高，反抗性的阈值极高啊，他不是过得不好就反抗，而是所有的退路同时消失的时候才反抗啊。当结构性的问题无法改变，当经济持续下行无法恢复，当阶级矛盾无法调和，那么国人呈现出高忍耐啊，高分散啊，高风险认知啊的特征。那么对于个体来说，他们不断的想办法以更低的价格内卷工作，转行、躺平、出海、啃老、缩欲啊，缩欲就是降低欲望、修仙啊。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确实具有悲剧性，而且是一种结构性的缓慢展开的悲剧。那而悲剧恰恰在于，当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叠加在一起，却产生了一个非理性的整体结果。当一个社会的主要智慧被长期用来避免最坏的结果，而不是争取更好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剧信号啊。这文章写的还是很有哲理。那么还有一个帖子回应说中国人反抗的阈值极高啊，中国人的反抗性阈值极高，这段话写的不错，但是绕来绕去 99% 的中国人听不懂啊。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啊，他说你得对底层人说雅俗共赏的大实话，他们才能听得明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说的，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纳起来就是一条革命无罪。毛泽东思想千句万句，总结起来就是一句造反有理。红卫兵小将们立刻听懂了啊！我也想对中国人说，老祖宗的智慧千言万语，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千条万条，总结归纳起来就是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啊。端传媒1月8号刊登了一篇评论，题目叫中国当代社会不满，抽象表达，重新编码，统治合法性，作者叫杨启云啊。这篇文章很长啊，我有部分删节，我跟说一下啊。文章说，白纸运动至今三年，中国社会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全国性、街头性的政治抗议浪潮。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间政治没有不满。相反，观察2025年的中国，无论从线下的零散事件，还是从线上的舆论演化轨迹来看，经济下行、民生凋敝、政治僵化带来的不满其实是有增无减，只不过正在以更分散、更抽象、也更难以被直接识别的方式持续存在。那么2025年不满的事件很多，比如陕西渭南、四川油江、江油这个校园霸凌事件曾经引发地方性的大规模及群体聚集，而有记录的抗争事件在2025年持续创下新高，北京、成都、重庆等城市反对共产党的投影、横幅和标语短暂的出现又迅速的消失，这些事件彼此之间缺乏直接的组织联系，但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不满没有消失，而是被重新编码。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而是由于言论和文化管制空前严格，甚至连经济问题的讨论都可能被经济光明论扼喉，因此这些不满往往并不表现为直接单纯的经济讨论，而是更多的以谈认同的身份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说线下出现的被禁止、被挤压到边缘的旧话语，那么线上形成的就是借用被允许的叙事所表达的新话语。文章说，过去一年中国线下的抗议活动更多，但它主要围绕着具体的事件展开，并且影响范围有限。比如去年1月2号渭南市浦城一所职业学校发生了一起学生坠楼事件，死者家属怀疑孩子遭受校园霸凌，并被校方隐瞒真相，从1月4号开始在校园内抗议，而事件在短视频流传开之后，抗议事态不断的升级，周边群众聚集声援并冲击学校。7月底四川江油市也发生了一起未成年霸凌事件，当地三名女中学生围殴一名14岁的女生，视频流出之后引发当地的公愤。那么8月4号警方通报案情时，被害者伤情仅定型为轻微伤，这个网民质疑当局欺负这个被霸凌方的残障家属，轻重行凶者。当天江油则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最后是警方武力驱散。那么此外，一言网等民间抗议事件数据库显示，截止去年的第三季度，抗议事件达到了1392起，比上年同期增加 45%。 不过这些线下的抗议大多是围绕着土地征收、讨薪、烂尾楼等经济利益问题，大多和经济民生具体问题有关，而这一特点实际上和以往是一脉相承的。从一言网长期数据来看，此类抗议主体大部分是遭受直接损害的弱势群体，比如说工人、业主、维权、投资者等等。这些现象表明，当基层矛盾触及公平正义、经济收益等底线问题时，即便是边缘式案件也可能酿成群体事件。可以说，这些线下抗争行动反映的是切身利益被伤害者的不满，尚未形成对更广泛的权力结构的系统挑战。但是总体来看，这类抗议具有诉求明确、局部性强、易被压制的特点。那么群众针对切身遭遇提出的要求，缺乏跨区动员和统一议题，最终在国家机器的迅速干预下被隔离处理。这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抗议主要在绩效和公权力层面表达不满，那也因为它的目标局限和强力管制，难以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共鸣和制度性的影响。 重要的是这些抗议很少试图挑战制度本身，而中国大部分的抗争都来自地方经济发展的带来的矛盾，即便是有情绪激烈，那么地方政府的镇压模式基本上也差不多啊，就一整套维稳手段啊。那么只要是最后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大多数不满都能够被承接住，就不会转化为经济上的反对。文章指出，除了群体性的事件，2025年也出现过四通桥式的独狼抗议行动。比如说4月15号，成都有一座立交桥突然挂出了三条横幅，那么呼吁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中国不需要不受约束的政党等等。8月29号，重庆大学城有人用投影在墙体外投射出多条标语，比如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等等。那么投影持续50分钟之后被警方关闭，那么投影者不在现场，留下一份控诉信。那么最大胆的实践是2025年的10月北京三里屯那繁华街区的抗议者，他在商场高层高呼口号，并展示了写有抗议口号的布条，写着共产党本质是一个反人类的邪教，取消党禁，自由阻挡，自由竞争，建立一个自由人道法治的新中国等等。那总的来看，这些事件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直接挑战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用直接的口号表达极限的不满。但是恰恰就是因为语言直白，目标明确，那么所以呢，它在极其明确的红线范围之内都遭遇了迅速的扑灭，很难在公众视野中停留更久。那么这种行动所依赖的是一种高度边缘化的政治语言，他们曾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高度的动员力，但是在当下这种语言既无法和普通的人的日常经验形成链接，它更像是旧不满的回声，而不是新不满的代表。它提醒我们，不满仍然存在，但同时也证明，直接的政治否定很难成为主流的表达形式。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有三个。第一个，对于杨启云的这篇文章，我接受文章的事实叙述，但是我不大同意这篇文章的结论。为什么？因为我认为疫情结束之后，中国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进程，而杨启云描述的那个社会场景也在疫情之后正在切换到这个进程当中，只是这个进程还没有呈现出质的转变，它还在进程当中。那么所以呢，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崩溃，这个结构性的崩溃场面非常的宏大，有几个关键性的经济现象，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庞大的债务，而这个庞大的债务进入了滚雪球的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再加上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出口市场的阻塞，出口市场的阻塞对中国经济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呢，中国经济已经不可能按照原有的路径和逻辑运行，它最终表现出来的会是什么？会是人民币的崩溃，但是它最终的表现取决于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出口的危机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权力运行的成本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这两件事情我们只能从结果上看啊，所以中国经济结构性崩溃，我们只能从发生的时间来衡量这两件事情对它产生的影响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危机的深化，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持续的社会危机啊。那么这场社会危机自下而上的蔓延啊，它形成了一个波浪式的社会冲击波啊。那么这个时候，因为经济危机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波浪型的冲击啊，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波浪型的冲击波。那么这种冲击波正在摧毁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那么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最大的影响就是社会安全感啊。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中国经济持续上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很强的安全感啊。但是那么现在的社会危机正在摧毁这种安全感啊。那么作为丛林社会的本质，中国人的危机感和焦虑日益严重啊。当经济开始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呈现出丛林社会的本质啊。那么危机感也好，焦虑也好，就开始对过去40年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叙事带来了冲击啊。中共合法性的叙事它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的啊。那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开始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海关总署1月14号公布了中国去年贸易顺差 1.19 万亿美元。1.19 万亿美元。这个数据显然造假。为啥这么说？我们之前讲过买单出口造假这件事情啊，大家可以回头再去看。那么这个数据非常明显的造假。那么到了什么程度呢？连中国官媒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做标题。你想一下，一年的贸易顺差 1.2 亿啊，大数叫 1.2 亿。你有 1.2 万亿啊，不是 1.2 亿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应该拿出来讲啊。但是你看一下人民网跟新华网都没有拿来做标题。没不好意思啊。这是一个啊，是这个数据显然是造假，而且不是一定程度的造假，是大规模的造假。啊，大规模的造假。那么另外呢，彭博社的研究认为，中国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热钱流出啊。热钱是什么？热钱短期资本。但我认为这不是热钱，这是长期资本啊。它的数据是从去年的1月到11月，总共11个月，热钱流出了9400亿美元。9400亿你要核算的一年下来大概是过万亿。你这头有过万亿的贸易顺差，但是这头有过万亿美元的资金外流，对吧啊。那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我认为接下来中国人要面对真正的生存考验。为什么？因为经济危机会越来越严重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下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我们的下一代的中国人，他们的反抗阈值未必那么高啊，而且他们互联网生存的能力显然比我们要厉害，我还是看好他们的啊。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讲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心态，这篇文章的标题叫中国痴迷于美国的斩杀线。文章说，美国的生活确实可能很困难，但是中国网上斩杀线的说法 夸大了美国生存的脆弱程度。啊，他说无家可归固然是美国社会的污点，但是在美国，这在美国仍然属于极端的状态。无家可归的人口比例不到 0.05%。那么至于处于生活窘迫状态的人群大概是 10%， 而不是 37%、啊。而且经济学家也不同意 13.7 万美元作为美国贫困线的说法。美国家庭开支显然没有那么高。啊，那么中国网上对文章指出，中国网上对斩杀线的迷恋也折射出自身的担忧。那么在署名魏周周的一篇网络文章中，魏周周认为关于美国生活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富足的讨论，部分来自中国社会对经济减速的焦虑。由于舆论审查限制国内问题的公开讨论，人们借着谈美国的幌子表达他们的情绪。所以魏周周说，这是一种心理投射，一边讨论别人，一边想到的是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现实确实不轻松。中国的业主他的房产比五年前回落了 40%。中国大学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市场。蓝领工资已经几乎停滞。和十年前令人振奋的增长相比成为对照。那么至于个人风险在中美的差异，要看具体情况。医疗和药品的费用在中国低于美国，所以呢，疾病或者事故带来的直接经济冲击中国可能会比较小，他不了解中国。但是商业失败在中国可能会更致命，因为由于缺乏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从失败投资中恢复比美国要困难得多。讲的是中国啊，所谓的斩杀线在今中国并不存在，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斩杀线意味着人们已经拥有并失去某些东西。在美国，人们担心不幸来临的时候，从经济阶梯会跌落几个台阶。我原来在这里，那么一不小心会跌落几个台阶。但是在中国，很多人连立足都要争取。父母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求考试成绩，企业在各行各业里面竞争激烈，利润不断的被压缩，劳动者投入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回报也越来越低。与此同时，经济转弱正在吞噬过去看来无穷无尽的机会。胡佛研究所旗下的中国领导力监测研究显示，2018年到现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张明显的放缓。各类调查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就是过去十年，悲观情绪稳步上升。那么这种情绪与其说是对突然下滑的恐惧，不如说是一种缓慢蔓延的停滞感，就中国经济开始停滞，大家都有感觉。他说，在游戏玩家里，这个表达叫软锁死，人还在游戏里，但是不管你怎么操作，都没办法推进，就叫软锁死。那对中国而言，风险更像这种状态，而不像是斩杀线。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到位，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认为斩杀线其实是一种投射，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投射。经济学人也看到了看到了这一点。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情况，2021年，我妈妈打了第一针新冠疫苗，肺部结节发生病变，年底动的手术，切掉了半个肺才保住了性命。她在年初没有打疫苗之前做过身体检查， 那个时候没有问题。我身边认识的人，只要打了疫苗的，基本上都有肺结节。我是因为当时坚持没有打，才没有得肺结节。总结，只要他们大力宣传的，你要反着听，就能避免所有的坑。观点，这样子，我要做一下身体检查了。当时大学被迫打了三针，你不打就一直找你谈话，麻烦，服了，这不是害人吗？情况，中国的全行业岗位招聘数已经在过去一年半里降了1/3。24年3月的时候，一个月有235万，降到现在一个月是75万。OK， 观点，中国的环境优胜劣汰，胜者为王，大家都盯着成功者，至于失败者，他们总是无视和唾弃，不管数量有多大，而那些失败者也认为自己该死，很奇怪和变态的心理。 OK， 观点，以前我点个外卖30块钱觉得很正常，现在只花10块钱自己煮碗面，当下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做任何事情，独自一人在家看书，厉害吧？非常厉害啊！情况，重庆最近警察通过技术手段对人行动轨迹进行跟踪，长期出入地和居留地，当地派出所会打电话进行核实基本情况，对居民管理加严，特别是流动人口。这就是共产党就是要侵犯你的权利啊。观点，以前我不懂什么是反人类罪，现在才明白啊，中共种种作为原来就是反人类罪啊，这就是反人类罪啊。情况，中国十年前开始强制煤改气，之前有补助，所以还扛得了，加上年轻人外出务工还有钱拿回家，但是今年补助缩减，加上年轻人没有工作，留守老人只能硬扛着寒冬，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关老爷的北京的天空，关老爷能吸到干净的空气最重要。请观点，中国河北天然气取暖的费用就算是比较富裕的台湾人也觉得很贵，真舍不得河北人受冻的人。是啊，情况，他们天然气燃气价格是3块多一立方，北京是2.6块，这不是欺负穷人吗？是的，越穷越欺负你啊。观点，之所以政府乱搞，是因为景气不好，税收不够用，只好变相的提高费用，灌在民生必要的用品里，必需品里，这样才能够对每个人收到更多的税。之前广东也是如此，打着新安全标准的名义强制回收旧电瓶车，你只能重新买官方统一版本的电瓶车，价格又特别贵，其实就是税收灌水在里面啊。情况，广大农村地区一直是最贫困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啊。我经常讲，广袤的农村才是中国的真相啊！从来没有彻底脱过贫，大部分人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而已，烧柴取暖也得需要森林资源才可以持续。发达文明的北欧，很多独栋民居也会有壁炉作为取暖方式的一个选项，烧的也是木材，成本最低啊！是的。当然烧木材是最便宜的啊。观点，以前教材说万恶的旧社会如何盘剥人民，小说多收了3斗米，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即便是老百姓丰收了也养不活自己，跟现在对比难道不是一样吗？那个时候是这样，是这样吗？你还相信那篇文章吗？我已经不相信了啊。 情况，我的瑞士朋友，他们政府每年冬天给人们发2000欧元取暖费啊。OK， 观点我也认为，明年习近平想要连任，但可能性非常低。他的政治叙事主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要的内涵有两个，一个是小康社会，这是他17年连任的成果，另外一个是祖国统一。那么这个他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他执政的叙事已经破产，所以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说得很好，总结的非常到位啊。情况，今年跨年去本地最大的那家酒楼吃饭，到现场一看傻眼，一半以上桌子都是空的，坐不满，你根本想象不到，就去年同期还提早一两个月抢位，今年居然 walk in 都有位啊，感觉像中了冷清大奖。观点，中国的教育从小就是教育你崇拜权力和服从，让你有想当权力者的欲望，只有得到权力才能安全，才是胜利啊。中国的反抗是什么？中国的反抗就是我没有这个权利才反抗啊！反抗的目的是我要得到他的权利和地位，这是反抗的原因啊。观点，我知道本来就不算拥有，但是听国内的朋友说，现在部分地区的土地现在正在被陆续收回，就是使用权也没有了。有吗？我没听说过啊，还没到吧？深圳华侨城的房子应该差不多快到了，应该还有若干年啊。现在应该还没普遍，还没有到，我印象中是这样啊。情况，我妈妈打了疫苗，人已经没了，死因是肺癌。我曾经提醒她不要打疫苗，担心有问题。可是他这一代人是被共产党吓大的，他背着我不知道，偷偷打了一针，回来告诉我，我陷入了深深的无力感。一年后他去世了，我也得了抑郁症，已经好几年了。情况，来加拿大生活一年多，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不需要日日为生存焦虑，是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回想以前在国内过的日子，状态真的很心疼自己。 OK， 情况，浦东800万商圈餐饮店倒了很多，这几天路过看到800万边上食品城楼下开了20多年的麦当劳都关门了，隔壁美克美家也关门了。 OK， 情绪，都说发展经济是为了让人民有更便宜更好的医疗住房教育，现在确实反过来更贵的医疗住房教育来发展经济。 OK， 情况，建筑行业已经完蛋了。是的，你看看建筑公司啊，原来巨无霸的建筑公司都倒闭啊。我是建筑设计行业从业者，我身边的同事都是顶尖的设计院，华东院、同济院，现在只有基本工资3000块，而不只是设计师，专业负责人也是这个价，而且有干不完的事情，基本上是政府投资项目，政府项目最流氓。好一点的情况是活干完合同砍一半，合同价砍一半，坏的话无底线直接不给钱，到项目竣工都不一定能够要到钱。我现在已经退出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实在太垃圾了。观点，中国的教育从小就是教育你，崇拜权力和服从，让你也有当权力者的欲望啊。我们就有了啊。观点，主要还是中共势力太大，不是老百姓不反抗，是反抗了不让你知道。你看看现在网上能搜到新菜的事情不？啊，新菜就是河南新菜。那一个中学生死得不明不白啊。观点，看到那些中共短片和话语非常拟人， 就感觉很可悲。明明只有做工具的资格，却时常把自己比喻成为人，什么万家灯火、爱憎分明什么的。OK， 提问：作为一个初中移民到美国，如今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我在过去几年里看到许多曾经深信不疑的共识不断的崩塌，尤其是关于美国和中国的认知，世界正在变得更加极端和混乱。与此同时 ，AI 替代、地缘政治紧张、经济下行和美国政治恶化叠加在一起，让我对未来感到迷茫和焦虑。在这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请问王老师，我们该如何对抗这种迷茫，并且找到应该走下去的方向？迷茫没什么好迷茫的，我们要往前走。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迷茫，因为没什么好迷茫，我们的路在前面，我们继续往前走。至于说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仅此而已。但是难道你以前就知道吗？你以前也不知道。其实我们对未来都是不知道的，我们有一些东西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大部分事情是不确定的。所以实际上我们以前的那种确定感是假的，其实我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啊，所以不必迷茫，本来我们就不知道啊，我们原来知道那是假象啊。情况：我小时候周末一去市场人挤人，上中学小学关闭，高中毕业就感觉人少了很多，但是大学时沈阳大连人还很多，现在走哪儿人少，一种萧条感。情况：现在中东北已经消失了99万个村庄，所谓东北现象指的是东北地区在经济、人口、社会结构等方面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重工业结构转型、人口结构恶化、经济断崖等等。东北是最体制的地方，一直以国企为主，所有命运都从红头文件上找到影子。正因为如此，东北最早进入工业化，最早城市化，最早老龄化，最早低生育化。东北一言难尽。东北的事情一言难尽啊，包括人口，包括工业，包括它的空洞化的问题，我觉得很复杂，其实很复杂啊，没那么单纯，这里面的问题没那么单纯啊。我们以后找时间专门来讨论东北吧啊。观点：没有引进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没有发展城市特色，比如当地农产品。或者是特殊文化吸引观光客，只光是搞些基建根本没用，城市很快会没落。只有产业才能增加就业机会，稳定的工作才能提高市民的消费能力。发展观光，吸引外客游玩，能增加城市外汇收入，还能够促进在地商家经济收益。有产业有观光，城市就会变得有活力。说得很对，必须有产业啊，观光可以有，但是也可以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产业啊。观点：变革需要精英的配合，比如韩国和台湾，不然像伊朗这样只是底层革命，没有组织的可长期性动员和后援，我不太看好。我觉得精英的配合会容易一些，仅靠底层，我暂时看不到中国哪个精英阶层有变革的意愿。观点：最可怕的是因为资讯被共产党管控，每个省都以为人跑到别的省去了，事实上每个省的人都没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疫情、人口外移，各种原因，中国现在实际人口数是个最大的谜。人没了，普遍发生在各地，北上广深都一样，没人，就没有经济活动，恶性循环。并不是没有人，没钱，没钱就不上街了呗啊。人还在，只是没上街，你看不到啊。这个网友也说这啊，说我没有看到精英反抗，所以我就不认为它不存在。我不知道你说的精英到底是哪些人啊，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中国很多的中产掉下去了啊，掉下。我们之前不是说有2400万无家可归的人吗？其中有一大部分，有一部分是掉下去的中产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网友喜欢就着自己的情况下结论啊，这个结论不可靠。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中国社会蛮复杂的啊。你仅仅是以你接触到的资讯来判断中国社会，往往会片面啊。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你不了解中国社会啊。观点49年以后，中国社会就被共产党五花大绑，直到毛泽东死，他们发现社会被禁锢的奄奄一息，即将灭亡，然后松了一点，借人口红利加入 WTO， 中国融入世界，适当的放松绳索，马上有了生机，人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但也有了对自由和公正的渴望，一缕阳光照耀，共产党的各种丑陋现诸于世，阳光下他们必将灭亡。于是共产党又勒紧了绳索，不对共产党进行清算，中国社会永无解脱之日。说得好，非常对，我同意啊。明谢肖勤力，谢谢一大块 Snigger， OK， 谢谢 OK， Snigger 好久没吃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